我们来讲民数记中基督的第五则啊。那么这一则呢很精彩啊，也是我们在常在讲当中也是我喜欢讲的一个哈。我们先看一下，打开73页。所以我们在平常听到当中啊，有时候传道者会引用啊，当然年轻传道刚开始的时候在引用上比较少，可是慢慢的啊，一个传道者年纪大之后，他可以引用的资料很广阔啊，这个资料很丰富的拿过来，就常会引用到。那在我们民书记里面几个，常常说啊，这个是预表基督啊，虽然我不一定讲得很好，但是我是很用心在写。那你把它读过之后，听过之后啊，以后人家在一提的时候说这是预表基督，你至少有概念说为什么会预表基督。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文章在写的时候，我都分成两部分在写，甚至可以说是分成三部分在写。第一部分一定跟你讲他用什么角度来预表基督，对不对啊？基督的预表，你要知道我在这个整个文章的叙述当中呢啊，因为有些人在讲预表基督的时候呢，把教训跟预表混在一起讲，所以常常把那个整个文章听着是很顺，可是你要讲的时候讲不清楚，所以我就把它分开，预表基督的先放在一起讲，然后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教育再放在后面，分成两部分，最后再做一个结语，三段论述这样讲话啊。三段论述呢，这样你听起来就很清楚啊。所以第一个先讲基督，为什么它是基督的预表啊？第二个啊，这个基督预表里面，它整个叙述当中有一些重要的地方做我们的教训，生活上的帮助，我们就把它拿在这边啊，再做一个结论。啊，结语。那当然，我们因为是一本书来看的，所以我们不能讲结论，我们要讲结语，这一段的结语。那么结了信果的亚伦之杖啊，我这一次啊到国外去上课的时候呢，好在没有漏气，因为我去的地方呢，我只有在以色列国看过杏树啊，也吃过杏果，但是没有看过杏果在杏树上面啊。还吃过杏果，也看过杏树，但是没有看到杏果结在上面啊！但是我在这一篇文章讲的时候呢，他们看一看说，我这样在讲，他说你没有看过杏果结在杏树上面，我说没有，就他们就跟我讲说这边有这种树，我说哦，那我没有写错，他说你写的完全正确哦，好险哈啊！说写错就糟糕了，来看，来看这一段哈啊！这里说结了杏果的亚伦之杖，耶和华对摩西说啊，你小于以色列人。当然这边是记在17章里头1节到11节了啊，说你小于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杖，每一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12根，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杖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你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后来我所拣选那人，他的杖必发芽。所以注意这句话，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啊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耳中啊。于是呢，摩西小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按着支派每首领一根，共有12根，亚伦的杖也在其中。摩西就把杖存在啊法柜的啊，帐幕内，在耶和华面前。第二天，摩西啊进华贵的帐幕去，谁知立位主亚伦的帐已经发了芽。注意这个动作，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啊熟杏啊，四个动作啊。摩西就把所有的帐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己的帐拿去。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帐放在华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摩西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了啊。这是民数记的啊17章1节到11节。这一则啊历史它有一个背景啊，什么背景呢啊？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呢在这个地方发怨言，那他们发怨言的原因在哪里啊？当时呢产生一个很大的危机啊，就是啊这些利未支派呢啊可拉党呢不接受摩西跟亚伦的带领。那我们知道啊，在这么一个环境背景之下，一旦有一个小团体起来反对，那在整个过程当中 难免都会产生危机，这一定会的。摩西带领他们已经走了三十几年，将近四十年，还进不了迦南地，感觉上是进不了迦南地。而这个时候呢，正好可拉党起来叛变了，当中呢，我们从十六章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十六章是他整个背景，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呢，就是可拉和流便的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南，他们这些人起来叛逆。说为什么神一定跟你们讲话？难道不会跟我们讲话吗？我们也是神的神子人，大家公平啊，都是神的工人啊！你怎么擅自专权啊？每次都说神跟你讲啊，难道不会跟我们讲吗？这些百姓平常看他领导还可以啊，但是只要旁边有人讲话的时候啊，就被感染了。这个群众心理就是这样，一个人起来大声一点讲啊，其他人就附和他的啊，不讲大家都没有意见，一讲哦，这个对哦，这样哦，难道都跟你讲吗？哇，糟糕了！无形当中，在这么一个很麻烦事情就发生，就分成两个支派，两个单领出来的，有的支持，有的反对的。那想一想，今天摩西跟亚伦是利未支派的，而起来叛逆他的是什么支派？利未支派啊，自己的族人啊，而且呢，又是为了什么领导权？坦白的讲，就是为了领导权。所以在这种情景之下呢，摩西跟亚伦是真是哑巴吃黄连，我们没有什么证据呀。我们只能跟说神跟我们讲，你不信我们都没有办法。这是一个宗教界里头呢最麻烦也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啊。所以当时呢耶和华真神呢就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做一些处置。首先呢，摩西跟亚伦呢跟约书亚他们几个人就跟他们讲，你们不要这样做因为呢我们是从神选召我们来带领的，而且这些人就叛逆了叛逆之外，摩西也是很不高兴当然就把这个事情交给神，神说你分开吧。他们这些人站一边，那些人站一边，结果大丹亚比南他们这些人整个神就把他们土地分开，把他们吞掉了，已经闹出流血的事件出来了，这是很悲哀的，自己的同胞而且自己的族人竟然发生这问题。可是呢，当神把他们处置之后呢，这些百姓有没有这样就平息掉呢？也没有平息，于是百姓呢又跟摩西呢发怨言。结果这当中呢又有14000多个人呢瘟疫死掉。你看死伤太惨了，先是利未这些可拉大丹亚扁这些人跟他家人被土地分开吃掉吞食了，接着又来一个瘟疫又死了10000多人。你想一下死10000多人，我们今天看火车出车祸一死死几十人，我们都怕得要命了，怎么死伤那么惨重，对不对？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几十个人这么算不了什么，不要这样讲真的一次排四个尸体在那边就吓坏了可是这边一死什么死10000多人等于是躺在那边给他们看但是呢，事情有没有解决呢？还是没有解决所以人在叛逆的时候呢都是非常心都很硬的，很冷的，很冷酷的，这时候都没有办法，没办法仔细说。摩西也说我们都没有办法，那时候神就出来的，就说你去跟他们讲，就是这个地方我们所看到这段经文，说你去交代他们每个支派拿一根拐杖过来，而且上面呢都写名字，利未支派用亚伦做代表写在上面，把亚伦写上去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你可能就会答复了你想摩西他所拿的这些拐杖总共几根，每个支派都一根，应该是几根？嘿嘿，你就会打13根了所以是12根是3根，我不晓得，但是呢这两个单都可以讲12支派是3个支派如果我们把这个利未支派单独拿出来的话，这是12支派，再放亚伦那一支是13支派如果是所以在这个教材里面呢，有写拿了12根，其实应该是13根，但是你也不要去强制说一定是2根，因为这个不是很重要而且12一般都讲12支派讲惯了，它其实应该是13根神跟犯上带来的就放在约柜前面，今天把它收集好了，拿去放在那边，大家那边吵啊吵啊吵啊，摩西跟亚伦他们这些人没有办法，就坐在那边看他们吵，又不能解决问题晚上呢睡觉了，隔天一大早起来神就吩咐摩西说，你进到华柜前所以摩西的身份很特别一般是大祭司可以进到华柜前，摩西神就说你进来，就拿给他，就一拿给他的时候呢，其他的支派那些拐杖呢都没有问题，都照原来的。你想没有问题吗？ 因为这么一个拐杖，他们可能用了十几年、二十年，甚至可能亚伦的拐杖都用四十年了，对不对？就跟着他走，这样在走啊，哈。所以他自己什么拿什么木棒，他也不会特别注意到啊。没有想到这么一今天呢，啊，不能不注意的，为什么？才发现原来亚伦那一根拐杖啊，他拿的是杏树啊。那我们到街上去买拐杖，你会注意说这个是什么木头吗？有些人不会注意到的啊，这个是藤的，你知道。可是你说你今天坐这个椅子叫什么木头，你知道吗？啊，这个叫做 maple。这就是凤木，你到南仔庄去坐那椅子，你知道什么东西吗？块木。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在注意啊，它的特色就用作材料。maple 很漂亮，但是你不要擦伤，擦伤了在擦的时候就会留一道黑黑的，所以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但是 hinoki 贵在哪里？你擦伤了，它里面会再跑油出来，把这些脏的东西挤掉，擦一擦又干净了啊。差别就在这地方啊。maple 很重啊，做起来色彩很漂亮，很重。非常非常的重啊，所以呢啊，这种木材呢啊，那个做的人就是很怕锯子很容易把它锯钝的啊。那 hinoki 不会很轻啊，轻轻的啊，所以呢坐上去呢，如果大家不坐稳一点呢，屁股摇一摇，这个椅子就歪掉了啊，因为它缺点，对不对？各有千秋啊，所以你会知道，我们在做的人就知道说这是什么木头。那你说亚伦拿一只拐杖拿了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他会想到说我这只拐杖是什么木头吗？可能他也不会注意，没有注意到啊。啊，没有想到摩西拿给他的时候呢，他竟然出现一个现象了。出现什么现象呢？他说开了花啊，长了芽啊，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这四个动作你都不要忽略掉它，不要忽略掉它。为什么？因为这整个。啊，整个过程呢要经过一段时间，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呢，原来一个没有生命的拐杖，今天神呢给他在一夜之间就产生生命的效力，而且呢啊，这个生命的效力不是就长芽，甚至于从长芽到结果，在前前后要几个月的时间，大概一夜之间全部都完成，来说明什么？说明这根木棍有生命，消失的生命重新复苏。所以我现在做一个结论，先注意给你们讲清楚，你们才会觉得说啊，这个啊，民数记中基督才是很精彩的。这个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好，那我们先看一下，你有这么一个概念的时候呢，来看的时候就很清楚的。啊，以色列百姓呢，啊，这些利未支派为什么被拣选来当服侍神、服侍会幕呢？也就是从啊，他们当时在西奈山下呢拜金牛犊的事情，那个时候他们是最忠贞的。当所有的百姓去拜金牛犊啊，这些百姓被处罚啊，这个时候呢，他们还在那边哭。所以摩西就想：你们带着刀，谁愿意站在我这边的过来？你带着刀，帐幕里头还有在为金牛犊哭的，就杀。结果谁接受摩西他这边呢？就是利未支派。为什么？同一个支派嘛，对不对？啊，摩西、亚伦是立位之派，所以这些人支持他是比较合理的。那神就很高兴，好，从今天开始就给你们一个特殊的工作，可以在会幕里头啊，这个周边的工作呢给你们做啊，等于是进到服侍神的核心啊，这是个很大的荣耀啊，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来帮他劈柴、帮他打水、帮他杀牲畜，来做这种事工，大家都很喜欢的。哦，所以你看教会里面一办什么活动，炊事主的啦、接待主，大家都希望正着要做。为什么？因为感觉到说我是被神重用嘛，对不对？啊，他希望就是派一个工作啊。所以我常跟那弟兄姐妹讲，说你们那个灵会的时候，你要把那个表拿来看。如果一排排了50个、60个，你的名字不在那个表里面，那你不要高兴啊，是应该伤心才对啊。为什么这么一张表在做灵恩会当中，在服侍神的时候，就最一个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活动，我们的名字放不上去，连那个看脚踏车的名字都没有我们，那我看了，你真的要好好悔改了啊，真的要好好悔改了，真的，嗯，对不对啊？就是这个，因为护证在排的时候是以平常印象在排嘛，我排了你一定会做，我才敢排。我今天排了你顾脚踏车，结果你没有来，我到时候我去哪里找人呢？我今天排了你哦，叫你做翻译，结果你到时候呢，时间到了没有来，等一下才一晃一晃过来，连领带都没有扎，那我哪里还敢排你？是我们平常的侍奉当中，护证就已经有一个印象。这是好像是一个印象成绩一样啊！我在灵恩会到了，这个一定不能出纰漏的。领师从接待领师、看脚踏车到翻译啊，到这个这个登记到什么，都一系列的，这个表就排出来了啊！我拿的表最多也排了120个，一个灵恩会当中排了120个，包括执行圣礼、准备圣诞什么，我都排得很整齐。一下啊，出来， 大家做得快快乐乐的，可是偏偏有些人就没有来，啊，你这一次不来的，我给你做一个记号，下次再不来做一个记号，以后呢，哎呦，拜托传道这个不要排的，排了一下，等一下我自己要来做，哪有那么多时间，对不对？人家不敢排你了 啊，所以在整个活动当中，啊，可以看出一个人，你越接近核心工作，表示什么？我们的服事精神越好，这个不是不对的。啊，所以没有排到，不要怪负责人。为什么？怪我们平常的啊，这个表现不够好。啊，这个平常表现不是给负责人看，而是你对神的负责。因为你对神负责，所以神一定会感动这个负责人来排你的。啊，不要认为说这是负责人排我，你要认为说这是神排我的，所以是排我们的。那这样呢，你才对自己有个激励。好了，那这立位人，你看啊，同样这十二支派当中，十三支派当中，神就把他们拣选起来放在会幕中间，而是最好的恩典。最大恩典可以直接服侍神，你看做了四十年啊，这是个极大的恩典。可是呢，突然间的就跑出一处人出来，可拉党，结果呢啊，使摩西亚伦呢三十多年来的领导工作呢接受最严酷的考验。如果这次一乱了，整个就完蛋了啊！如果可拉党叛变成功啊，这些百姓何去何从？历史整个改观。啊，摩西亚伦呢，说不定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连尸首都找不到啊，啊，这是很危险的啊。所以两位领导人跟百姓之间呢，产生一个很大的冲突性、爆炸性，那种严重的就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啊，啊。但是呢，我们知道，神的团体跟政治团体不一样，政治团体一定是动刀动枪，但是神的团体呢，尤其是我们属灵的团体呢，就是靠神去处理啊。所以呢，神会站在旁边嘛。今天我神拣选摩西亚伦。啊，今天大家出问题的时候呢，他能不能说啊，我不管你们，自己处理好了，一定要出面的嘛，对不对？因为摩西亚是代表神，是一个神直接差派的功能，所以这个时候第一个处理，把这些可拉党的先解决掉，给他们得到教训。神权不可以挑战，不是摩西亚伦的问题，是神拣选的问题啊。第二个，其他人再不接受的啊，同样的啊，给他们结束生命。一万多人全部结束，剩下的好，神用第三个方法，啊，就让一根孤干没有生命的迹象的亚伦的拐杖，在一夜之间来发芽、开花、结果，印证什么？印证摩西跟亚伦两个人的领导权是耶和华授予给他们的。那么这件事情呢？啊，除了对摩西跟亚伦他们的印证之外，很意外的，而且呢，神很智慧的。就把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一个预告呢，就在这边呢，把它表明出来了。哦，这是神最厉害的地方。你看，啊，利用历史的过程当中，把以后的基督要出现的过程，把它表明出来。来，第二部分，我们来看基督的预表。啊，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呢，早在古埃及的时候呢，拐杖就已经用作权柄的表现。啊，拐杖，你看，摩西带领亚伦两个人去见法老的时候，这拐杖就丢下去，变成蛇。啊，这后面我们也会讲到，啊，这是铜蛇的问题，啊，所以你不要讲到蛇就是魔鬼，哎，不要这样想法。我们很多人一讲到蛇啊，魔鬼，哎，圣经一讲到蛇就把它解释做魔鬼，其实不是，啊，因为呢，啊，我们看到摩西跟亚伦去面对法老的时候，啊，他把拐杖一丢下去也是变成蛇，对不对？是他的蛇把那些法老术士的蛇怎么样吞了？啊，为什么用蛇？啊，因为神就是常常用当地的习俗跟观念来作为他权柄的彰显。啊，法老为什么啊怕蛇？法老为什么尊重蛇？我们保留到后面才讲。现在讲了，你听了就没有意思了。啊，现在我们不讲，又浪费时间。啊，那你如果要听的话，下下礼拜一定要来听，很精彩的哈。啊，我先留个关子哈。啊，陈仁道讲的不好，但是留个关子，你就会来听了。啊，很精彩的，对。那个你要知道，所以你看那个法老他。帽子这边有一条什么本息性范石性有没有啊？为什么会中蛇坐在这边啊？我们留在下面再讲。我们先讲这边啊，拐杖，拐杖预表权柄、啊、所以咱法老前面这边一条蛇啊，这边有两只木棍，一只是拐杖，一只是代表律法啊。他一个棍子下来绑了几条的四须，你有没有注意看？你要注意看那个图形啊！啊，什么东西都是学问。你只要看到埃及的一些图像里头有一个这个图坦卡门的像，年轻的国王冒着一条蛇啊，那上面这边两只木棒啊，这两只木棍呢，一个是拐杖表示权柄，一个是也是用木棍绑了几节几节的小节物，那个表示律法啊，律法。所以法老呢，他是用法律来管理百姓。好，那现在呢， 他们这些人呢啊，几乎是领导者都人手一棍呐、啊，啊，平常在走路的时候，这个木棍呢是做他们支撑，可是没有想到呢，在可拉党叛变的时候呢，亲自从亚伦手上所使用这根木杖呢，给他发芽、结苞、开花，一夜之间还结了水果，啊，不仅在百姓面前行了一则奇异的神迹，在这些百姓的争端呢来到平息，也向百姓宣示什么？他所赋予亚伦权柄的确认，宣什么？确认他的祭司的地位。好，从这支木棒的显示当中，第一个确认亚伦跟摩西的地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用这支木棒来预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从没有生命转成有生命；第三个，这支木棒呢，它本身呢，证明亚伦是大祭司，也就是证明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你看，一根木棒产生的生命迹象，来显示这个三个很重要的道理。在当时来讲，确认神的拣选；第二个，确认耶稣基督的复活预告；第三个，确认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身份。所以我们后面你慢慢这样去了解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说我们这一篇在讲什么。所以原来耶稣基督是具有生命能力的大祭司，他不是死掉就死掉的，他死而复活，而且他的身份是大祭司，而且他是神所认定的啊。这一部分呢，你可以看希伯来书八章的第一节啊。我想我们翻一下希伯来书八章第一节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点，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啊。这里就讲啊，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啊。这个木棍在当时是印证亚伦是大祭司，我所拣选的，神所拣选的。同样的，也印证耶稣基督呢啊，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是大祭司的身份。这是我们首先要跟诸位介绍的。所以啊，在这一则的比喻当中，在这一则的历史记载当中，新约里头没有很直接表明，但是呢，从整个表明当中去推敲它呢，就是啊，原来他就是在讲耶稣基督啊。这是我们首先告诉大家，给大家当参考的。好，现在呢，我们来看啊，第二部分呢，来开始说明了这发芽结果的亚伦的杖，这根杖我们开始要讲了。耶和华以孤木发芽、开花、结杏果来证明他是站在摩西跟亚伦这一边的。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呢，单纯的以神迹奇事来看这件事情。其实呢，这个孤木的背后所表明的基督呢，是最重要的意义。孤木复活啊，这么一个过程所要表明的是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里的最重要的意义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这个民数记跟基督或是摩西五经啊，你懂得这种一个角度去了解的时候，你读起来啊，就像我昨天晚上所讲的，你不会想打瞌睡。为什么？你一读也是很振奋。哇，这个太奥秘了，太奥妙了。你今天看了这么一个比喻亚伦的杖发芽这个事情，你读过之后呢，你每次在读圣经，一读到这一段，你一定会想到圣经里面耶稣基督预表，你读起来就是很有兴趣，就是非常振奋啊。这个就是神的道理啊，带给我们很坚强的信心，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很奇妙啊，1400多年前已经预告，1400多年后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哪有什么人有这种智慧？有哪一个宗教的神这么厉害？没有啦，这是我们这位耶和华真神。你想，我们竟然会拜到这位耶和华真神，那真的是我们连做梦都会笑啊！真的连做梦都会笑啊！啊，你对道理越明白的话，你越感受到我们领受的恩典越大啊！基督的生命真是太奥妙了，很奥妙。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这些道理呢，我们真耶稣教借着几十年来神给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这众人的弟兄姐妹的这知识，来累积到出这个这么一个果效出来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说，原来神一直不断的把这个信心加注在我们身上。因此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我们为什么要听道理，就是这样，你听了你才会振奋啊。所以第一个，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啊？这个亚伦的拐杖呢啊，一出现得到生命呢，这是一个生命的复苏。耶稣基督不是经过死亡的，他是一个生命的复苏啊。神所造的万物到固定的时间，它一定有一个灿烂跟辉煌，然后慢慢的平缓安静，最后呢结束。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啊？任何东西都是这样啊，包括树木，包括花草，包括我们诸位所用的言语都一样啊。所以有一些文字可以用得很古老的文字，那才是不简单呢 啊。其实呢，语言也是一样，有出生，有年轻，有成长，有老化，有死亡。文字都这样，我们如果读过文字学就知道，我们这个山也是一样啊，山脉也是一样，因为出生啊，青年期、中年期、老年期，慢慢的又变成衰亡期，又结束了，所以它就化掉了，对不对？山真的是这样，很奇妙啊，万物都这样啊，所以呢啊， 死亡这件事情呢，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定律啊。十二根的拐杖，十二根也没有关系，不过都是没有生命的迹象，一个木棍而已，木棒而已。但是神的生命在主宰着它，啊，所以亚伦的这个拐杖呢，你看竟然会长芽、花苞、开花结果，显出什么一个生命的迹象。所以这些以色列百姓看愣住了，怎么会这样呢？一个晚上，哦，这边特别注意哈，啊，要别起，那十一根、十二根，若是马来西亚一万年各一根的话，那就是十二根了，啊，同样所要表明是什么？基督死而复活的生命和大祭司的权柄，啊，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就像亚伦大祭司一样，第一个发芽，第二个长苞、开花、结果，它四个现象都出现，什么现象呢？你注意看这一段的记载，啊，它表明什么？第一个发芽是什么？是生命的出生，发芽表示它一个生命的出生。而第二个长苞呢，是生命的发展，对不对？有生命，而且在延续下去，它长苞了。而第三个会开花，就香味的啊，生命的芬芳。而第四个结果，生命出手的果子。你看，耶稣基督一生是这样，从生命的发芽啊，再慢慢的延伸，再散发出香味，最后到生命出手的果子，死而复活，长出水果，长出出手的果子出来。啊，所以我们这边就引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说，但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什么叫出手的果子？是这是水果当中最早成熟的。这个水果好吃，这棵树的果子都好吃。这个水果酸，这棵树的果子通通是酸的。啊，今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第一个从死中复活的人，得到永远生命的人。我们这些后面的人都跟着他一个一个将来要这样复活的。啊，所以呢，在亚当众人都死了，重要的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嗯，啊，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知道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怎么啊？已经怎么样了？我们已经胜过你了。为什么？啊，因为人不再被死拘束，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现象，而且是一个很值得安慰的现象。我们人本来是被死亡啊毒钩勾住的，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呢，我们重新得到复活。”啊，这个呢牵涉到古代以诺的事情，我们就不再讲了。啊，所以第一个，它是一个生命的复苏。啊，第二个是祭司身份的确认。啊，可拉质问摩西跟亚伦：“你们擅自专权？”啊，这在七十八页。啊，全会众都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我们中间。啊，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你看，把这个责任推到百姓去了，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哦，这个可拉党真的很会讲话啊，真的很会讲。你注意看这文字哈，这文字的叙述哦。啊，你们。擅自专权嘛，全会众，你看他不讲我啊，不讲我这个可拉党啊，其实都是他在讲他自己啊，他是不讲我的。你看怎么就跟你们讲话呢？你看跟他们讲话啊，像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去了，嗯，这是可拉党讲话的技巧啊。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耶和华呢？啊，所以呢，从整个过程来看，简单的来讲，可拉党他们会叛变，原因在哪里？嫉妒，对不对？啊，嫉妒神给他们权柄。啊，最后呢，神就用瘟疫把他们消灭掉，所以呢，嫉妒等于什么？等于瘟疫，很可怕。这是我们人要去克服的。没有人不会嫉妒的，但是嫉妒要善用它。今天别人比我们好，恶用它就是破坏它；善用它就是跟他竞争。你好，我比你更好，我在拼。我们正面的来拼，对不对？这就是好的现象嘛。啊，今天你很会读书，我读书你好没关系，你读三遍我读五遍，你读三遍我五遍还不行，我读十遍我就赢你啊，这是正面的，什么？你不能破坏他，伤害他，这样不可以的啊。今天他赚了钱，他很简单可以赚一大堆钱，我输他没有关系，我自己努力想办法，我来赚更多的钱。但是有些人就不是这样，想尽办法破坏他的声誉，想尽办法阻挡他的声誉来破坏，但是这个嫉妒就是不好的，啊，所以嫉妒本身不是不好，你要把它善用，把它转换过来。变成竞争力，啊，所以呢，当时整个情形来看呢，我们就知道了啊，原来呢，可拉党是嫉妒啊，在这种情形之下呢，神呢给他们知道，啊，我就是拣选他做祭司，啊，用这种拐杖的生命力来展示出来，来肯定当时呢，摩西跟亚伦他们的职权，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啊，不但是肯定他祭司身份的一个确认，也表明什么？神在拣选人的。我拣选谁就拣选谁，是没有谁可以讲的。那么他们这两个人是我所拣选的，啊，所以你看当时摩西从他们手中拿出这些拐杖的时候，写上他们的名字，亚伦的杖也在其中，结果只有亚伦的杖呢，有长芽，有开花，有结果，表示什么？整个生命的流程呢，啊，都是出于神。所以在 幕后来讲是预表基督，但在当时整个历史上来讲呢，啊，神用这种方式来表明，啊，说我拣选他们，我有主导权，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啊，我不拣选谁就不拣选谁，啊，谁有话可以讲呢？啊，说我们都没有话讲，啊，今天在整个宗教团体里头，神拣选谁，你就顺服他就对了。啊，不在乎他的年龄，不在乎他的性别，不在乎他的家庭环境，什么都不用在乎，你就是按照神的拣选这样去做就对了，啊，因为神的权，那个权柄在神手中嘛，啊，所以当时呢，啊，用这种生命呢，啊，等于是一个生命的印证，啊，照理来讲，这个拐杖的生命已经离开了，可是神用生命的复苏来显示这些人呢是神所拣选的，这是第三个让我们知道的，啊，第四个我们这边讲的是他开的花呢。啊，是洁白如杏花，啊，有关这里所讲的杏树，啊，杏树在犹太地来讲，称作报春树，报告春天的树。嗯，我们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呢，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呢，一看到长梅花就是冬天，对不对？因为冬天只剩梅花，但台湾不准了啊，台湾冬天的花还一大堆了啊，啊，就是北方的话，中国北方的话。啊，长梅花就是因为冬天，但是呢，以色列国呢，他们全国经过冬天之后，啊，就是十一月、十二月过去之后，到春天的时候呢，他们最早开花的是报春树呢，就是杏树，啊，杏树一长出来的时候呢，表示春天到了，啊，就像我们有些年轻人在，有些学生在写作文，哇，凤凰花开时啊，什么意思呢？啊，要唱啊，青青萧树了啦，啊，这是毕业典礼的，把那个树来代表它那个节气，对不对哈？特别个节气啊，他们也是一样，哦，啊，所以以色列国他们的树木都有代表性的，啊，也是代表夏天啊，所以你看到无花果树怎么样，你就知道哇，夏天到了，呵呵，对不对？看到无花果树啊，结果了，你就知道夏天到了。这些树呢，都成为末后基督徒的预表，啊，黎巴嫩树也是预表基督徒。啊，这个杏树预表基督徒，葡萄预表基督徒，橄榄预表基督徒，石榴预表基督徒，通通是预表属天的选民啊，属天选民。那么春天呢，啊，就是杏树呢最早，所以杏树吐芽的时候，表示春天到了啊。当主耶稣的生命重新复苏的时候，表示什么啊？表示整个啊这个死亡的季节过去了。人类生命的复苏呢，已经得到希望了，所以它称作报春树，春天最早出现的啊，这报春树。好，我们看一下啊，杏树呢，在埃及以色列一带呢是常见的大丛灌木，高高的，不很高，没有很高，稍微三四个很高哈，好像是一枝一枝这样长出去的哈，它是属于一种灌木型的啊。那么每年的一二月之际，到杏花一开，就是春暖大地很快的啊。那接着呢啊，万花齐开。这马上全部都来，所以可以称为什么报春树啊？在春暖花开之际呢，啊，它就开了。那么我就注意到，因为我去的时候有看到它开花，没有看到它结果啊。如果你以后有机会的话，你到耶路撒冷去，一定会带你去看一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的古代圣城的模型。那是在一个旅馆里头，但进去看的时候很贵啊，大概是美金啊八块或是十块钱，我记得八块钱。请你看一趟八块钱，如果你再带一个录影机的话，再加十块钱，就是十八块给你录影，啊，它是一个很大的旅馆，那它一个空地，请一个师傅用了四年到六年时间，他们把它砌起来的一个啊比例是四十分之一，把它做起来的，啊，那里头有旁边就几棵啊杏树，啊，非常漂亮，我就注意看了啊，它的花朵是白色，里面的花蕊是红色的，以犹太地这个地方有水果已经算不错了。对不对？不像我们台湾人呢，吃水果很挑剔的，不甜就不吃，所以拼命的改良，什么都是甜的啊，而且甜的非常高，甜度都非常高啊，连我们去油者吃太多，比如说变成糖尿病了，很可怕哈 啊！真的是我们台水果，实在台湾水果太好吃了啊，芭乐也甜啊，这个那个莲露也甜，西瓜也甜，那个甜度都非常高的。啊，所以意思说啊，糖尿病的少吃一点啊，啊这是事实哈，啊，这是事实啊。在国外呢，你要吃到很甜的水果，不见得很多。台湾的水果是真的是啊，水果王国哈，啊当然那是金黄色的，金黄色的水果，白色的花，红色的蕊啊，整个这个这么一个过程啊。因此呢，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主耶稣走遍全各乡各地的时候，宣告天国的福音到了，你看他第一个来就把春天的讯息。带给众人，带给世人，所以它不但呢花白，白预表什么圣洁，红预表什么慈爱，耶稣基督的 啊，就像杏树一样啊。所以今天我们在看呢、啊，不要以为它是任何事情都不要以为它是无聊是巧合的，怎么偏偏亚伦就会拿一只这个杏果呢？杏树的树枝呢，很奇怪，你想都想不通啊，巧合吗？总不能说巧合吧。大概亚伦自己也吓一跳，说：“哎，奇怪，我怎么会拿一个杏树的树枝呢？怎么没有拿其他做拐杖呢？”不用问这个问题，啊，这神奥妙的地方，啊，他这一只拐杖什么时候拿的不晓得，是不是跟着他40年也有可能？啊，只能跟他走了40年，所以当初他出来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挑，抓了一把就走了，啊，哪里知道到今天呢，竟然呢是一个借着这只拐杖呢，让神显示出他的身份，所以不要说这些百姓吓一跳，反正亚伦自己都吓一跳啊。奇怪，我怎么会拿这个杏树，对不对？我们也会这样想啊。但是呢，冥冥之中呢，神预定给他拿的。为什么用杏树枝来预表耶稣基督？因此呢，在圣经里头预表基督的啊，除了我刚刚所讲的之外，还有一个使用量很大的皂荚木。皂荚木听过没有啊？就是做约柜的那个木头。皂荚木在旷野很多，尤其越干旱的地方，它的独立性越强啊。在靠比较水的地方的时候呢，它有皂荚木群。可是慢慢进到旷野的深度的时候呢，当时非常干旱的时候呢，只要一棵皂荚木在那边，旁边所有植物呢全部都死光光。为什么？它把所有的水都吸走了。皂荚木的生存力很高，非常厉害，很可怕，而且它是向光性的，摊出去，人家树枝正尖尖下来，它不是，它相反的由下而上，整个这样拉上去，很奇怪。它拉高以后呢，把它们是平平的，就把上面影子一遮下来，下面这边就不会晒到太阳。而且根就很深很深，非常深，把那个再深的水呢都吸收起来，所以旁边呢所有的草啊什么都不能生存，啊，独立性，所以用皂荚木来预表基督，用皂荚木来显示神，有它的道理的，这些都是圣经里头的教材。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呢，啊，整个啊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觉得神拣选亚伦实在是太奥妙了。所以我们把这一篇这样看了一下，就知道这只拐杖它预表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也证实基督的大祭司的身份，再加上他品格是圣洁加上慈爱，而且呢把得救的讯息带给全人类，所以他是一个报春树。好，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默祷，再来发问。